是不是创世纪的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那我们说的是上帝的首次，第一次公开性的向人讲话，是吧？那上帝讲这个话呢，这里面讲了什么呀？在伊甸园当中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吧？那我们说上帝讲这个话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儿啊？这个神在这里和人做了什么事儿啊？两件事，第一神和人立了约，第二神和人立了法，对吧？然后我们说呢，那约和法有什么区别呀？约强调的是关系，法强调的是责任。我们说现有什么呀？现有关系，再有责任。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关系越清楚责任就越清楚，关系不清楚责任就不清楚。所以上帝是把
请你们把手机一起关起来，那个特别是老年机，那个到时候就报时间，你把它关起来。
这个报时间嘛，还好，在单独关进来关掉。好，继续啊。好的，我们说呢，先有什么呀？关系，再有责任。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也就是上帝是把责任放在哪儿了呀？关系当中，对吧？上帝是把责任放在了关系里头。那么在九月的时候，大家看到上帝让摩西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法版啊，法版，大家想法版上面刻的是什么呀？十条诫命，对吧？我们法版呢代表的是法，是不是？约柜代表的是关系。然后呢，上帝把法版里面的代表的这，上帝呢让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事，让摩西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法版放哪儿去了呀？是把法版放约柜里头了呀？把法版放在约柜里头，这个外在的动作表明啥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00。大家这样不要这个就是我们劝勉呢大家关机啊，如果没关的想起来了，你们也不要被影响。键盘锁一开，也不要被影响。我尽量保证我不被影响，你们要保证你们不要被影响。好，我们再说。百合手机，科技多用。好，没事儿。这个上帝把法版放在哪儿了呀？约柜里。你看呢，比如说这个这是约柜，这是法版，对吧？法版上面刻的是十条诫命，是不是？
是的。
十条诫命代表的是法，强调的是什么了呀？责任。然后上帝把这个法版就装在了约柜里头了，是不是？那把法版放在约柜里头，这个外在的动作就是在说明一件事，上帝把有法版所写明的这一份责任放在了有约柜所写明的这一份关系当中。意思既然有关系就应该有什么了？责任。有了这份关系就有了这份责任，所以把责任放在关系当中，把法放在约当中，这就说有了什么约就有了什么法。所以约的内容就是法，能理解吗？约的核心就是法，有了约就有了法。约不是法，法也不是约，但是呢法在约中啊，法在约中，约包含法。大家一起说，我说一遍，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约不是法，法不是约，说。
约不是法，法不是约。
法在约中，说。
法在约中。
约强调的是什么呀？
关系。
法强调的是
责任。
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夫妻关系就有了夫妻的
责任，
对吧？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就有了父母和儿女的责任。你比如我们大家要不要彼此相爱啊？
要。
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夫妻之间要不要彼此相爱啊？
要。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由于关系不一样，爱的责任一样不一样了？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啊，反正我们这个夫妻关系也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也要彼此相爱，那这个爱能一样吗？不一样。就是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这个就成为了关系，就成为了划分责任的一个基础啊。不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就不能去尽那份责任啊。你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呀，彼此相爱。你看看那个弟兄呢，两个对象都没有啊，对吧？家里面这个卫生也没人收拾，你去给他收拾卫生，你去收拾，你去给他这个做饭啊，能不能做呀？ 在就是说呢，一般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是不可以的，在除非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啊，也就是这种事情呢，这个责任不是你该尽的，因为没有那一份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就尽弟兄姊妹的责任，夫妻关系就夫妻的责任，亲戚关系就尽亲戚关系的责任。再说一遍，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大家一起说。
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
没有关系就
没有责任。
关系不清楚，责任就
不清楚，
就是这样。比如说，请问我有没有牧养你们的责任啊？
没有。
有没有？
有
吗？
没有。
啊，没，为啥呀？因为跟你们没有关系，能理解吧？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那你说你为啥来了呀？啊，我这次来呢是被邀请来给你们分享的讲课的，但不是我不具备。你比如我这个，我下次不来了，以后不来了，你们能不能责怪我呀？不能。为啥呀？没责任，就这意思。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你看我们现在的关系，我和你们现在的关系，这个叫做什么关系啊？啊，这个叫做临时性的关系，对吧？刚刚建立的，你们刚刚认识了我，我也刚刚认识你们。我们是临时性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呀、你比如你们的手机响了，或者这样弄弄这样弄，我就没有权利来责备你们，为啥？因为我一责备你，你会说你凭什么责备我？你算老几呢，对吧？哎，但是你们教会的牧师要来责备你们，得干啥呀？得听啊，因为这是有了什么了？关系，有了关系就有了责任，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这一个基础各位必须要建立啊。这个地方建立了以后呢，接下来的整本圣经都在这一个法则当中来进行的，都在这个法则当中。这个法则成为了整本圣经里面人和神相处唯一的法则和模式，在关系和责任当中。这是我们上午所讲的那下午呢，我们就接着这个继续往下讲，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一段圣经当中去看到关系和责任呢？对吧？那这个关系，这个段圣经里面是不是这种关系和责任呢？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啊？大家注意，为了更准确的明白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关系和责任，我们还得往前讲一个东西啊，还得往前倒一下。没有前面的那个东西呢，这个事儿还讲不清楚。再往前讲啊，再往前讲。那你看了没有？我们要想明白创世纪的3:1-7，得明白这一段。在这一段呢，要想清楚的话呢，还得再往前。往哪儿呢？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神和人相处，对吧？建立关系，建立责任。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神和怎样的人立了约立了法呀？我们还得对这个人要了解一下。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这个和这个人有关系的约和法呢，就不好理解了。接着我们说，神和怎样的人立了约立了法呢？怎样的人呀？他所创造的，对吧？所以呢，前面的讲的什么事儿啊？创世纪的2:7是不是讲了一件事啊？讲了什么呀？神创造了什么了呀？人是不是讲神造了人了呀？好了，大家就2:7，神把这样的人造完以后呢，神就和这样的人相处了，在这一段里面。你注意这个逻辑关系。2:7，神造了人，造了人，人是怎样的？然后呢，2:15-17呢，神就和他在2:7所造的人进行建立关系，然后强调什么来？责任。因此呢，要想明白这一段圣经里面全面，我们其实还没开始讲这一段呢，全面的要想了解这一段圣经里面上帝和人所设立的相处的法则和模式，这些要了解一下上帝所造的人是怎样的那我们就来看看2:7，上帝造的人是怎样的呀？上帝怎样造了人呢？2:7你们会背吗？不会背的话读一下啊，2:7要读一下。创世纪2:7。好，找到了呢就一起来读2:7，预备起。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
人，他身体在他地中里，
他就成了有地道活人，名叫亚当。
好，我们看这段圣经啊，上帝怎么造的人啊？上帝用什么造人啊？还有呢？ 啊，也就是最后上帝造了个什么人啊？有灵的活人。那这个有灵的活人，上帝怎么就造出个有灵的活人来啊？是不是用了两个东西啊？啊，是用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叫做第一个叫做地上的什么玩意儿？尘土，是不是？啊，尘土。第二个叫做什么呢？他口里的
生气，
啊，生气。哎，就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然后呢，吹了一口生气。啊，那借着尘土和生气呢，就这个人就成为了什么人了呀？有灵的活人。这就意味着上帝造人，我在上帝造人用了两样东西造人。上帝用了两样东西造人，第一样叫做尘土，第二样叫做生气，但是这两样造了人。好，那既然用了这两样造人呢，我们呢再来想一想，尘土和生气有什么区别呀？这意味着什么呢？用尘土和生气造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咱们想尘土和生气有什么区别呀？尘土叫做属什么了呀？属物质的，是不是属物质的呀？那生气是属什么的呀？生气叫做属灵的，也叫做非物质的啊，属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然后呢，咱们再讲一下这个生气是怎样的呢？这个尘土是怎样的呀？属物质的就是怎样的？是能看得见的。看得用肉眼能看得见的，那请问生气能不能看见呀？
看不见。
看不见，哎，这个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然后呢，咱们再来想一想，你看这里面说呀，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大家注意啊，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这是不是表明有一个在里头，有个在外头啊？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那请问大家，哪个是内在的，哪个是外在的？生气是内在的。那么这个尘土是什么呢？外在的。这意味着啥？大家注意，这就意味着上帝所创造的人呢，有几个部分呀？
两个
部分。哪两个部分呢？一个叫做属物质的部分，一个叫做非物质的部分。一个叫做看得见的部分，一个叫做看不见的部分，一个叫做外在的部分，一个叫做内在的部分。哎，一个人呀，至少有这么两个部分所组成啊。那这两个部分，上帝用这个尘土造的人的这个属物质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外在的部分，这个叫啥呢？给他起个名字啊，给他起个名字。这一部分属物质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外在的部分，给他起个名字，这叫啥呀？这个叫做身体啊，叫做身体。好，咱们再讲，还有一部分叫做用生气造的，属灵的、看不见的、内在的这个部分，给这个部分起个名字，这部分叫啥呀？给他起个名字，这部分叫做灵魂啊，叫做灵魂。哎，这样看来的话呢，上帝所创造的人啊，有几个部分组成呢？哎，大家注意，这个表达应该这么说哈，这个表达应该这么说，上帝所创造的人有几个部分组成啊？这你看，你是不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在教会历史上呢，有还有三元论的观点是吧？有上帝造的人有三个部分组成，灵魂体，也有的人说是两个部分，灵魂身体，那哪个对呢？哪个对呢？是这样，各位，我们应该这样表达。我现在我要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就是你们要学会理解这些事儿啊。我们应该这样表达，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应该这么说，有几个部分组成呢？应该这么说，至少有两个部分组成，要加个至少这个字儿啊，至少有两部分组成，至少有两部分组成。也就是说呢，从大的方向来讲的话是两个部分，至少有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呢？一个部分叫做属物质的部分，一个叫做非物质的部分，一个叫做看得见的部分，一个叫做看不见的部分，一个叫做外在的部分，一个叫做内在的部分。这两个部分，至少这两个部分。那你说我还能不能再分了呢？我把灵魂分开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呢？也没问题啊，也就我把内在的再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可不可以啊？也无所谓。那我们说，那外在的身体能不能再分了呀？也能分啊，是不是也能分啊？你去医院，你看看分不分啊？ 你看病的时候是不是他给分得很细啊？脑袋疼要去看
脑袋
科，对，很好。腿疼要去看腿科，是不是？骨头疼要去看骨科，然后呢，这个心脏疼还要去看心脏科，是不是？那你说医院分的细不细啊？咱们就怎么想一下，咱们这个外界的身体能分几个部分呀？啊，三个，头一个部分对吧？还有呢，上身一个部分，还有什么了呀？下身一个部分，是不是这三个呀？那我能不能再细分了呀？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身体分三个部分不合理，分几个呢？分十个部分行不行啊？啊，对吧？比如说内脏是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内脏里面还有五脏六腑，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还有继续再分，胳膊再分，对吧？腿再分，啊，能不能分好多部分呀？你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就一个科啊？叫做身体科啊？啊，哪个病都在身体科看，是不是这样的呀？不是，它分得很详细的，它分得详细就是把身体给分开了，对吧？骨头就是骨头的，我只看骨头，别的我不看，对吧？然后有的看心脏的，只看心脏不看别的，有的是看耳朵的啊，是不是？那叫做耳鼻喉科，只看这儿，别的不看，是不是也给分了呀？分，那你说这个外界的身体能不能分五个部分呀？可以，医生也会分的啊。他这个分开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研究的，对吧？就是治病研究，你哪儿有问题，哪儿有问题。所以呢，外界的身体能不能分五个部分呢？可以。那我们说内在的能不能再分为两个部分呀？灵魂能不能分开呀？你做研究作用是没问题的啊。啊，如果呢，我们说我里面的我不分两个部分，我分五个部分，可不可以啊？里面灵魂能不能再分五个方面啊？也可以。所以有的人说，哎呦，里面除了灵魂还有除了灵魂还有什么呢？还有良心、精神，对不对？还有这个理性、情感等等，还有很多哈啊，也把里面给分开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呀，无论分为多少个方面，你分这个外面，你里头分七个、八个，外面分十个、二十个都无所谓。关键是要讲到说呀，我们说呀，人有几个部分组成呢？应该怎么说？怎么说呀？至少有两个部分啊。你说就两个不能分，你不能分，你这个你跟医生说，医生就觉得你不合理啊。医生说我就要分啊，你说不能分，你说我就要，你说我就要分啊。分为什么呢？各种科啊。也就是说呢，人至少有两个部分组成，哪两个部分呢？啊，应该这么说，哪两个部分呀？一个叫做物质的部分，一个叫做属灵的部分，一个叫做看得见的部分，一个叫做看不见的部分，一个叫做外在的部分，一个叫做内在的部分。这两个部分，这个能不能理解呀？啊，也就是说从这个类型上、性质上、本质上来讲，至少分为这两个部分。那你说至于里面还分外面也分，可不可以啊？也没问题啊。啊，这就好像你说咱们这个屋分为几个部分啊？咱们这个房子分为几个部分呀？四个，那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两个，是不是四个了呀？那你说这个就这个屋还能不能再分了呀？也可以分呀，对吧？从这个从这儿开始，这边边这边边这边边也能，是不是？那就还能不能再分了呢？也没问题，这个就是大分和小分的问题了。好，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上帝所造的人至少有这么两个部分，内在和外在。好，然后我们再去往下问，上帝为什么造人造了这两个部分呀？上帝为什么要造人造这两个部分干什么呢？为啥要造两个部分呢？我们想想上帝是怎么造的人啊？按照什么造的？是不是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呀？这是哪说的呀？是不是创世纪的一章的26-28节说的？这里面告诉我们，神说我们要造人，乃是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上帝是不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了呀？好，那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是不是因为上帝的形象就有两个方面？上帝就是灵魂和身体，所以他造了个我们灵魂和身体，是不是这个样子呀？不是。那我们说上帝不是有灵魂和身体，上帝是个灵，对吧？那他为什么造人要造了这两个方面呢？啊，为什么要造了这两个方面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想一想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一讲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啊，你看一章说呀，创世一章里面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2章7节就造了这样的人，那就意味着2章7节所造的人就是按照上帝的什么造的呀？形象造的。那这个上帝的形象是指什么呢？ 哎，弟兄们，我们说呀，咱们出门是要注意形象，对不对？要注意形象，那是指啥呀？指外在还指内在啊？外在是不是指这个外在的啊？那我们说上帝造了他的形象造了我们，那他这个形象是指什么呢？上帝的形象是指啥呀？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形象啊？神的属性啊？啊，绝大多数人都这么理解啊，绝大多数人都这么理解，上帝的形象指神的属性，是不是呢？其实不是的，上帝的形象是指啥呀？是有一个固定答案的啊，是精确的，是固定答案的。那上帝的形象，这个答案在哪里啊？以弗
所
书的
四章
二
十
四节，对形象做过解释啊，啊，对神的形象做过解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咋说呀？
真理的人也是
啊，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吧？有什么呢？
真理的人，
真理的仁义圣洁，这个叫做上帝的形象啊。所以说，上帝的形象是指啥呀？三个方面啊，啊，哪三个方面呢？真理、还有什么呢？仁义，还有什么呢？圣洁。看到上帝所造的人呢，是上帝是按照什么造的呀？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形象是指什么呢？真理、仁义、圣洁。那上帝按照形象，他的形象造了人，就意味着上帝是按照什么造的人啊？按照真理、按照仁义、按照圣洁造的人，对吧？按照这三个方面造的人。好，那我们再想一想，上帝按照真理、仁义、圣洁造的人，这意味着啥呀？上帝按照真理、仁义、圣洁造了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啊，接下来我们要讲上帝所造的人是怎样的，这个事儿要讲不清楚，这边后面的事儿都讲不清楚，这都是基础啊。我们这次学习会重点放在创世纪上，这是根基啊，一二三章的根基，如果不明白，后面的事儿就不好明白啊。好，那我们讲上帝按照真理、仁义、圣洁造了人，这意味着啥呀？接下来我要讲三个层面，每一个点都要讲三个层面，你们要注意听，因为这个比较抽象啊，很不容易懂，但是我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讲给你们，让你们能听得懂啊。我讲三个层面，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层面，上帝按照真理、仁义、圣洁造的人意味着什么呢？啊，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意味着上帝按照真理造的人，就意味着他造了一个怎样的人啊？造了一个能认识神的人啊，能认识神。这个人呢，能认识神。按照仁义造的人呢，就意味着上帝所造的这个人啊，能顺服神啊，能顺服神。上帝按照圣洁造的人，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人啊，能爱神啊，能爱神。那就这个层面啊。这三个点都是指啥呀？这都是指能力啊，能力。强调上帝所造的这个人啊，有三个能力，有三种能力。我再说一遍啊，上帝按照真理、仁义、圣洁造的人，就意味着上帝所造的人有三个能力，哪三个能力啊？第一个能认识神，第二个能顺服神，第三个能爱上帝。能理解这个意思吗？这就好像，比如说我是个木匠，各位啊，我是个木匠。我造了一个桌子，哎，这个桌子是我作为木匠我造的。那请问我造的这个桌子呀，他能不能爱我呀？他爱能不能爱我呀？不能。他能不能顺服我啊？也不能啊。这个他就没这个能力，对吧？这个桌子能不能放水杯啊？能，他有这个能力。他能不能爱我呢？不能。他能不能顺服我？不能。他能不能认识我呀？不能。这就是我造的桌子呢，没这个能力啊。那么上帝造的这个人呢，有这个能力，有什么能力啊？能认识神，能顺服神，能爱上帝，有这个能力存在啊。好了，那我们再想，人有这三个能力，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啥？有能力意味着什么呢？有责任。原来是这讲的啊。我们现在要讲人呢，上帝造的人呢，有能力意味着啥呀？有能力意味着啥呢？比如说啊，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电饭锅有没有能力洗衣服啊？ 你说我衣服脏了，放在电饭锅里头，把电一插，能不能洗干净啊？不能。他有没有那个能力啊？没有。那么你衣服脏了，放在洗衣机里头呀，洗衣机有没有那个能力啊？有。洗衣机比电饭锅也有一个多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叫做洗衣服。洗衣服有，洗衣机有这个洗衣服的能力，电饭锅没有。那我们想，为什么洗衣机有这个洗衣服的能力啊，电饭锅就不能洗啊？是不是因为电饭锅不愿意洗啊？他说我有，但我不愿意，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为啥没这个能力啊？为啥洗衣机有这个能力啊？因为有功能，能理解吧？能力是功能发挥的作用啊。哎，就像洗衣机有一个功能叫做啊洗衣服，电饭锅没有这个功能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人有这个能力，所以人有认识神的能力，就证明人有认识神的功能啊。那这个功能叫什么呢？人认识神的那个功能叫什么呀？就叫这个东西，叫做理性啊。人能顺服上帝，就意味着人有顺服上帝的那个功能，那个功能叫做意志。人能爱上帝，就意味着人有爱上帝的那个功能，那功能叫啥呀？情感。那叫情感，这个功能呢就发挥一个作用，发挥什么呢？爱上帝的这个能力。好，我看看这三个东西，理性、意志、情感，这三个叫做功能啊，叫做功能。功能会干啥呀？发挥功能，发挥出来的那个作用就叫做能力啊。功能发挥的作用就叫做能力。理性、意志、情感发挥的作用就是认识神、顺服神和爱神的能力。好了，这是第二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再来讲第三个层面，再来讲第三个层面啊。好了，但现在咱们看啊，上帝起初造的人，第一有认识神的能力，能认识神。然后因为他有什么了呀？理性。那咱们再问，上帝起初造的亚当，认识不认识上帝啊？认识不认识呀？认识。他不仅能认识上帝，他还认识上帝，就第三个层面，他还认识神。好，请问大家，认识神和能认识神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能认识神是强调能力，认识神是强调啥呀？强调有这方面的知识，能理解吧？他还认识神，能理解个意思吗？就好像听着，比如说呀，你们觉得你们认识不认识上帝啊？你们觉得认识不认识啊？认识就是认识一点是吧？就是不怎么认识，就这个意思。认识但是啊不怎么认识，所以呢咱们需要干啥呀？学习，是不是？你看咱们学习是不是为了认识神、认识圣经啊？我们需要学习学习学习学习。那请问上帝造好的亚当，上帝用不用给亚当搞个学习啊？要不要造好亚当了，亚当说，上帝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我是无神论者，我可不认识。然后呢上帝说，这样咱们考个神学班，把亚当放在那儿，然后培训上三年，亚当才说，哦，我知道了，你是谁。用不用啊？不用。造好了就认识啊，造好了就认识，这表明他有这方面的知识。哎，他的意志呢，不仅有能认识，不仅能顺服上帝，他还干啥呀？他还顺服神啊，他还顺服神。他的情感当中呢，不仅能爱上帝，还爱神。也叫上帝造的亚当是不是个爱上帝的亚当啊？是的。是不是个顺服上帝的亚当啊？是的。就是你们爱不爱上帝啊？爱，但不怎么爱，是不是？顺服不顺服啊？顺服，但是呢不怎么顺服，就是这意思。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你发现了没有？我们不仅认识神需要学习，通过这样的培训啊，顺服神和爱神是不是也需要学习啊？借着环境，借着逆境，借着各样的操练，操练我们学习顺服神，操练我们学习啊爱上帝。意思说这三个呀，我们呢会是会，但就是不够，是不是呀？啊，你说认识吗？也认识，但就是不怎么认识。顺服吗？也顺服，但就是不怎么顺服。爱吗？也爱，但就是不怎么爱。所以需要学习这三个。那我们要说的，亚当起初被造好以后，需要不需要学习啊？不需要学习啊，不需要学习，就亚当不需要经过环境操练了才有爱上帝的心，需要环境操练了才会顺服，需要神学院学习了才会认识了，不需要。上帝造好的就是一个对上帝拥有 顺服，拥有认识，拥有爱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有了这三个方面的知识，这个叫做啊，有了三个方面的知识。好了，那请问大家这三个层面能理解吗？啊，能力、功能和知识的区别能不能理解啊？这样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你们揣摩一下啊，我就打个比喻让你们好理解这三个方面的区别，但是你们都得想，各位中午呢大家可能都没睡觉啊，容易这个大脑容易死机，但是我们这个大脑不要死机，要想这个事儿啊。好，我来我这个举一个例子你们来想啊，我现在讲三种不洗衣服的情况啊，啊，三种不洗衣服的情况，你们，然后我问你们这三种不洗衣服情况一样不一样？哦，然后你们告诉我一样不一样？如果说不一样，我要问你哪儿不一样，你们要回答的啊，不洗衣服的情况啊，第一种情况是电饭锅，电饭锅洗不洗衣服啊？不洗，你放进去洗不洗啊？也不洗。第二种情况是坏，有个洗衣机啊坏了。洗衣机坏了你放进去洗不洗啊？也不洗。第三种情况是我们教会呢有个老人家哈，教会有个老人家呢刚从那个农村来到城市居住啊，来了有一两年了，他儿子呢就觉得他这个手用他，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手洗衣服，手洗惯了，觉得手洗太累了，然后就给他买了一个洗衣机，哇，买了一个海尔的那个，花了10000多一个洗衣机，很高档啊，就是那种前面有一个洞的那种，不是从上面往上放衣服的，是从横着放的，你们见过没有？
滚筒
啊，滚筒的啊，这么放的那个啊，啊，它上面的那个操作特别复杂啊，英文的什么的，他妈给他妈买了个这个，你说这个老人家会不会用啊？不会，所以他家那个洗衣机啊，买是买来了，但是呢，一次也没用过，啊，我去探访他的时候呢。我稍微看了一下，就从那个玻璃上就看到啊，里头放的全是那个矿泉水的那个瓶子啊。我说这里头呢，放一放的瓶子呢？哎呀，他说那东西我用不惯啊，用不惯。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有个什么好处呢？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下去捡垃圾、捡瓶子、捡矿泉水瓶子，从各个垃圾桶里面捡那个。啊，他儿子给他花了好几万买了个貂，你知道吗？貂，然后好几万一个大貂，穿着貂去捡垃圾，啊，捡垃圾矿泉水瓶子，捡了以后他说呀，没地方放啊，一看这个洗衣机这个洞啊不错，放衣服挺好，啊，放瓶子不错，所以他就把洗衣机全放了什么了？瓶子，这个洗衣机啊一次洗都没洗过衣服，全是用来放瓶子了啊。你看这个洗衣机洗不洗衣服啊？洗不洗啊？不洗，这也就你问这个洗衣机。你如果你问这个洗衣机的话，啥叫个洗衣服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哎，这个洗衣机有没有体会过啥叫洗衣服的感觉呀？没有。他和电饭锅有没有洗过衣服呀？没有。你看这个洗衣机呢也没洗过，对吗？好了，现在咱们讲了三种不洗衣服的情况啊，我现在问你们这三种情况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啊？电饭锅不洗衣服是因为啥呀？
没这个功能。
没功能。那坏了的洗衣机呢？坏了，我也知道坏了。坏了的洗衣机呢？为啥不洗衣服？有没有功能啊？
有功能不能用。
有功能怎么了呀？
不能。
坏了，这个叫做有功能，但是没有啊。这个丧失了洗衣服的能力，但不是丧失了洗衣服的功能啊，你要理解啊，是不是？功能没坏吧？功能它在不在呀？在，但就是啊，坏了，就是没什么了呀。没能力了，不是没功能了，所以坏了的洗衣机和电饭锅本质上一样不一样？现象一样，都是洗不了衣服，但本质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一个叫做没功能，一个叫做没能力。那刚才那个老人家的洗衣机呢？他的洗衣机呢？有没有功能啊？有没有能力啊？有，但是有没有知识啊？没有啊，也就是这个洗衣机就是个无知的洗衣机啊，他缺乏一个知识，缺乏啥知识啊？缺乏洗衣服的知识，也就你问他啥叫个洗衣服啊，他说我不知道，理性上知道，但是没有没有感受过，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你想他没那个经历，他没有那个知识啊，这个能不能理解了呀？好了，我再问你们，我跟你讲三种不认识上帝的情况啊，三种不认识上帝的情况，请问牛，你们知道牛吧？见过牛吧？农村里面人养的牛有了吧？牛认识不认识上帝啊？
认识。
他认识上帝吗？上帝，哇，像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认不认识呀？哇，上帝参加他的儿子来拯救我，认不认识呀？不认识，牛不认识。不信耶稣的人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啊，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虽然信耶稣了，也不怎么认识，是不是？好了，我们现在这三种不认识，牛不认识，不信耶稣的人不认识，有些人信了耶稣了呀，也不怎么认识，行吗？这三种不认识一样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呀？有什么区别？牛不认识是因为没有那个什么了呀？嗯、哎、嗯，没有啥呀，没那个功能。不信耶稣的人不认识是因为啥呀？是因为没有能力。有没有功能啊？有没有认识上帝的功能啊？不信耶稣的人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有。牛有没有啊？没有啊。不信耶稣的人有没有啊？有，他有这个东西，对吗？你发现了没有？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也会知道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他不是像牛一样，你问牛你能数到十吗？你会不数到十啊？数不到。你问问牛这个啥这事那事他知道不知道呀？不知道。但不信耶稣的人知道不知道呀？知道，因为他还有什么呀？理性，哎，对吧？但是他们能不能认识上帝啊？不能。所以不信耶稣的人不认识上帝呢，就是有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啊坏了啊，功能坏了，丧失的是、啊、能力。好，那咱们再听我，信了耶稣的人呢，为啥有些人信耶稣也不认识上帝啊？啥原因啊？有没有功能啊？有没有功能啊？有没有能力啊？有没有？有，对吧？你信了耶稣就能力有了嘛，对吧？但是没有什么了呀，没知识，你拍下来没有？就是知识没有，那为啥没有啊？为啥没有啊？啊，为啥没有？就是不用啊，也就是说是这样的，牛就好像那个电饭锅一样，牛不认识上帝，和那个就像那个电饭锅、啊、不能洗衣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了呀，没功能。那个不信耶稣的人不认识上帝，和那个坏了的洗衣机不能洗衣服是啊一样的，有功能但没有能力。很多基督徒不认识上帝，是因为是和谁一样啊？和那个老人家的洗衣机一样，有功能吗？有。有能力吗？有。但就是怎么样了呀？不用啊，就是不用。就是你这个大脑啊，能不能认识上帝啊？能。但就是怎么样了呀？不往这儿用，你发现了没有啊？不往这儿用。所以你看啊，咱们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电饭锅不能洗衣服怎么办？要不要修啊？你说咱们去放着修一修，把它修好，让它洗衣服，用不用啊？不用。那怎么办呀？就不要了就行了，对，就不用了，就不能，就是说电饭锅不能洗衣服，就不用修，直接就放弃，你就不要老想着让电饭锅洗衣服，对吧？就不要想那个事儿了。坏了的洗衣机不能洗衣服怎么办呀？是不是得修了呀？哎，这个可以修，有价值的修啊。哎，那么那个老人家的洗衣机怎么办呀？怎么办呀？不能洗衣服怎么办呀？用，哎，这让他干啥了呀？用。如果整整洗了三年衣服，你再去问那个洗衣机，啥叫个洗衣服？这个洗衣机能跟你讲半天，哎，有经历了没有？有了。那同样的，牛不认识上帝怎么办呀？要不要传福音啊？要不要给牛传福音啊？啊，因为他不认识上帝啊，不认识上帝他能行吗？对吧？那个他也不聚会，也不听到，也不祷告，也不读经的，咱们得给他传福音，要不要？不用啊，那怎么办呢？他不认识上帝，咱们就要放弃就好了啊！你不能老逮着牛传福音啊！你我就对牛有负担啊，对吧？就给牛传，这个要不要了？不用。哎，那不信耶稣的人不认识上帝怎么办了呀？传福音等于干什么了呀？修洗衣机呢，是吧？修洗衣机啊，传福音等于修洗衣机呢。如果他信了耶稣了，就等于这个洗衣机怎么了呀？修好了啊。那我们这些人是不是等于都是修好的洗衣机啊？修好了，那修好了以后啊，你发现呢，也不认识上帝，咋回事啊？不用啊。现在你发现了没有？信耶稣的人不认识上帝，用不用传福音啊？不用传福音，因为你们信了嘛，对吧？不用传，但需要干啥呀？需要干啥呀？
学习。
需要学习啊！你看我们这两天学习在干什么呢？就是在用那个洗衣机了，对吧？这两天学习就是在用你们的这个呢。你看我不停的让你们思考，让你们想，让你们学习，让你们记，就是让你们干啥？用这个东西让你们干什么呀？认识神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做的不是在修洗衣机，我们是在使用一个修好的洗衣机，哎，在常用，就好像这样的学习啊， 我昨天问了一下，我说你们像这样的学习一年有几次？没有啊，你看这就说明啊，一年到头干啥呀？不用。那你说这个东西不用，你干啥用？你干啥用啊？你这个东西平常不用吗？用不用啊？用，你发现用哪去了呀？不是用在了神的事上，用在了社会上的事上，对吧？啊，看电视剧看的可投入了，对吧？刷手机刷的可投入了，跟别人这个乱七八糟的讲这事儿，东家长西家短讲的怎么了呀？可投入了，也就我们用来都用来干啥事了呀？这个东西都用来用别的事儿上，有没有用到神的身上啊？所以钉子，你想想，一年到头你是看圣经多还是看手机多？啊，还是看电视多呀？看电视多还是看圣经多呀？啊，对吧？你想想，你说的这个话呀，你说的圣经的话多还是废话多？还是那些就是乱七八糟的没用的话多呀？是不是？也就我们这个洗剂啊，不往这儿用，老往别的地方用，老往魔鬼那儿用啊。在魔鬼那儿，我们绝对是一个专家啊，对吧？啊，是个洗剂专家，我们是。也就用到时候我们就不用了，这就不行啊。所以我们就需要学习，是不是啊？啊，你看这个，你看你们在平常的这个学习太少。我去好多的地方呢，啊，真的好多，基本上现在的很多牧区啊，好多这个教会的联会啊、牧区啊，包括甚至很多的教会。像这种大型的学习啊，这种你看你们是两天，好多地方都是四天，从礼拜二到礼拜五四天，一年至少一个季度至少一次，那一年就是有四次啊，一年有四次，那么至少每年都这样，每年都这样，只有这样下来，可能到了第十年的头上，你对圣经算是啊认识一点啊，了解一些，那这样你不用的话呢，那更怎么样了呀？更不行啊，所以说呢，这边呢，你们学习还是太少哈，啊，对吧？你比如圣约神学有没有学过？圣经神学有没有学过呀？也没有，对吧？啊，
正在学
，严长老给讲是吧？啊，那你看你们学习呢，一个礼拜是有一次只有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还是太少了，各位啊，还是太少了，啊，就是说这种，尤其这种培训啊。这种培训就是集中性的在一起，三天或者四天的培训，一年至少四次以上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因为你们这个洗衣机修好了，对吧？上帝给你修好了，你得用啊。到最后呢，上帝又问你，又一个问，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对吧？你这个能功能有了，上帝造你的时候已经给了你了，亚当堕落以后呢，这个功能又坏了，没能力了，那现在信了耶稣这个能力又有了是吧？又有了，但是呢不用行不行啊？不行啊，不用不行。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拼命的在用我们的这个责任，用我们的这个理性来认识上帝，用我们的意志来顺服神，用我们的情感来爱上帝。哎，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三个。现在大家能不能对能力、功能和知识有点了解呀？能不能了呀？啊，如果你了解不了的话呢，你就再想一想我们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洗衣机啊、电饭锅啊、牛啊，是吧？啊，举起这几个例子，这些呢，我们就是帮助大家认识这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很重要，各位啊，这三个层面很重要。正因为有这三个，我们如果这三个层面继续往下讲，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课程呢，到这儿我们就不往下讲了。但继续往下讲的话呢，就会告诉我们，上帝所造的人就有三个特性，啊，哪三个特性呢？先知性，还有什么呢？君王性，还有祭司性。正因为有这三个特性，所以说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做中保就承担了三大职分，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三大职分啊，先知、祭司和君王。你知道为啥耶稣要承担这三大职分呢？就是因为这三个啊，他做先知就是为了讲道，让你能什么了，认识神啊，对吧？他做祭司就是为了来统管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顺服神。他做祭司呢，就是为了把他自己献上，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好激发我们对神的什么来呀？爱。这三个层面，这也构成了，你们有没有听过征教会的三大标记啊？
听过。
哪三大标记啊？圣道的传
讲，
第二个呢？
圣礼的
执行，第三个呢？
教会纪律。
这是为什么这三个呀？也是因为这三个， 圣道的传讲是为了让你干啥呀？认识神，对吧？圣礼的执行是为了使我们更好的爱上帝，然后这个惩戒的执行是为了使我们顺服神，体现出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为先知、为祭司、为君王。整本圣经里面，你看到很多三个的都跟这个有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跟这个有关。圣经里面有如今常说的有信、望、爱，也跟这三个有关。所以呢，就这三样呢是，你走了，去吧。这三样啊，那这三样的话呢，是因为上帝造人是有这三条线的，这三条线呢就构成了我们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脉络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当中来，知道了上帝造人啊，上帝造人是按照什么造的呀？形象，他的形象是指什么呀？真理、仁义、圣洁。按照真理造的人意味着什么？第一，意味人能认识神啊，人能认识神意味着什么呀？人能认识神意味着什么？有理性啊。那么上帝所造的人呢，不仅能认识神，还认识神啊。那上帝按照仁义造的人意味着啥呀？人能顺服上帝，人不仅能顺服上帝，人还顺服上帝。起初的亚当就是这样的，不仅能爱上帝，还爱上帝。所以他就这三个，认识神、顺服神、爱神，这三个在神学上就被称作为叫做，有一个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个词叫做原意，听过吗？原意听过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阴性称义了呀？阴性称义的义，为啥要阴性称义呢？因为我们是不义的。为啥是不义的呀？是因为亚当失去了原意啊。这个原意就是这三样啊。这个微米信条里面会讲到说我们原意的丧失啊，原意的丧失就是指这三个丧失了，对神的认识、顺服和爱丧失了，这三个就是起初的人的这个原意。好，那我们这样的话呢，就看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是按照造的人有什么呢？理性、意志、情感，能认识神，能顺服神，能爱神。好了，那弟兄姊妹，讲了半天，你有没有发现呀？就这事儿，我们刚才讲了这么一大堆这事儿，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呀？属于哪个部分呀？属于内在的部分还是外在的部分呀？我们是不是讲头、讲胳膊、讲腿儿，这样是不是讲这事儿了呀？不是，我们讲的是这件事儿。是能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呀？人有没有理性、意志、情感啊？有，但能看见吗？看不着啊。人有没有胳膊、有没有腿啊？有，能看着吗？能看得着。能看得着胳膊腿的，那说明这个胳膊和腿是属于哪儿的呀？身体的，对吧？外在的。那么理性、意志、情感有吗？有，但能看着吗？看不着，说明这个是内在的啊，这就是这个里头的啊，内在的。所以呢，这三个方面就被称之为叫做灵魂的三大功能啊。灵魂的三大功能，哪三大功能呢？理性、意志和情感，这是内在的。这就表明一件事，弟兄姊妹，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啊，这个形象所造的人是更加侧重的内在还是外在啊？
内在
啊。好了，那你说上帝造了，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是造了人的灵魂，造人的内在，那为啥还造个身体呢？为啥还要造个身体？为啥照顾身体呢？这个外在的身体是干啥呀？注意，这就是我们就要知道外在身体的一个作用啊。外在的这个作用就是为了把里面的这个事儿给它怎么了呀？表达出来，把它表达出来啊，所以说上帝造人的灵魂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上帝造人的这个内在的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呀？三个，是为了让人认识神，为了让人顺服神，为了让人爱神。但问题是认识神、顺服神、爱神内在的看不着啊，是不是？那就需要把它给表达出来。那借着什么表达出来呀？借着身体的行动表达出来啊。所以你看到了没有？你对神的认识、顺服、爱是看不见的，但是需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能怎么样了呀？看得见了，对不对？那借着什么表达呢？借着外在的身体。所以大家说，当外在的身体表达出来的时候呀，你所有在身体上的这些行动呢，都叫做内在的一个，都是记号，里头的才叫做本质啊，里头的叫本质啊。就比如说，今天你看你教会里头有一个人生病了，住院了，然后呢，你提了两箱牛奶去看望他了， 他提了两箱牛奶看望他，这个是内在的外在的呀，外在的啊，这是外在，这个是不是爱呀？
是，
这个是不是爱呀？这个不是爱的本质，这是个爱的是什么了呀？记好，你的爱在哪儿啊？在心里的，爱能不能看见呀？爱看不着，爱是心里的，但是呢，你把他提的两箱牛奶去的时候呀，就见到外在的给他怎么样了，表明出来，那外在表明出来的这个叫做爱的记号，它只是个记号啊，真正的爱是啊里头的啊，所以呢，外在的表达出来就是一个记号，内在的才叫做实质啊，这个叫做实质啊，外在的就是记号，是这样。这个能不能理解呀？啊，所以上帝再说一遍，上帝造人的内在是为了让人认识神、顺服神和爱神；造人的外在是为了把里头对上帝的认识、顺服、爱给他怎么样了，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就是、啊、记号啊，是这个。好了，那咱们再想一想，既然是内在是上帝造的，外在的也是上帝所造的，是不是？那请问大家，内在的重要不重要？外在的重要不重要？重要。啊，都怎么样了呀？重要，我再说一遍，内在的是神造的，是重要的，外在也是上帝怎么样了呀？造的也是怎么样了呀？重要的，所以千万我们不能抱着一个想法说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不重要，这个话有没有说过呀？以后如果再说这个话是什么了呀？错的，也千万不能抱着一个想法说外在的重要，内在的不重要，这个也是错的啊！你知道有，如果一个人说外在的重要，内在的不重要，就会变成形式主义啊，就会变成律法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认为外面的重要，里头的不重要。那如果一个人说我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不重要啊，这个对不对呀？也不对，这个就会变成虚假的那种竞选主义、神秘主义，这个也是错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信心就得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了啊。所以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也重要。大家说，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也重要，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定要平衡的去见证啊。你比如说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啊，唱诗啥是内在的，啥是外在的呀？我们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诚实的心、敬畏的心是内在的、外在的呀？内在的。唱什么诗是外在的、内在的呀？唱什么诗歌，这个诗歌是内在的、外在的呀？外在的，对吧？心是内在的，歌是怎么样呀？外在的。唱用什么样的心敬畏上帝重要不重要？重要。然后呢，唱什么诗歌重要不重要？也重要啊。所以千万说，哎呀，我这个有心就行了，唱啥都行，行不行啊？不行啊。所以呢，这个是这样的，包括教会啊，教会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学这个，要签约，要委身，要学长老啊，要这个学牧师，这是内在的、外在的呀？外在的，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也重要。所以千万不要说啊，我们有得救就行了，我们有信心就行了，爱主就行了，不是的。再说一遍，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也重要，千万不要偏颇一个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造人的内在就是为了上帝造了人的内在，上帝造人的什么呀？外在啊，就是这样。所以咱们小幼就问到你们有没有学过呀？第一问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
荣耀
神，怎么荣耀？哎，都知道啊，怎么荣耀上帝啊？怎么荣耀神？第一步从哪开始啊？从内在开始，内在开始先干啥呀？认识神，然后呢顺服神，然后呢爱神，然后要把这三个再给他怎么样了呀？表达出来，这就叫做荣耀上帝。就是说呢，您如果里头没有对神的认识、顺服和爱，光表达也表达不出来，对吧？你如果光外面有了样子了，里头没有认识、顺服和爱，也叫做法利赛人，那叫假冒伪善。所以说，爱这个顺服上帝要从哪里开始呢？从哪开始呀？从认识开始，认识这是个基础啊，认识这是个基础。所以你看保罗说的这么话，有一个字儿我们还没讲，就是神的形象是真理，是不是有个德呀？真理德仁义圣洁，是不是有个德呀？真理德仁义圣洁，啥意思呢？有人说这不是两个吗？真理的仁义圣洁啊，这不是两个吗？几个呀？三个啊。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德是啥意思呀？真理德仁义和圣洁啥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仁义和圣洁都是建立在哪一个基础上的呀？真理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意味着 爱神和顺服神建立在哪个基础上呀？认识。所以说认识是，也就是你的顺服是在建立在哪里呢？认识，认识神的顺服才叫做神顺服，认识神的爱神才叫做真爱上帝。你说我爱上帝，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主是谁呀？不知道，无所谓。你说你这个行不行啊？啊，你知道今天中国教会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每一个人都说主我爱你，除你以外我谁也不爱，主啊我就爱你啊，我只爱你，对不对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我所求，主啊我单单爱你。弟兄姊妹，真的，如果台上摆了五个主，哪个是主啊？你不一定认识啊，你真不一定认识啊。啊，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请问大家啊，我们的主耶稣有几个位格呀？我们信的神有几个位格呀？
三个位格。
三个位格，哪三个位格呀？
圣
父、圣
子、圣
灵。我们说圣子耶稣啊，耶稣有几个位格呀？
一个。
他有没有神的位格？
有。
有没有人的位格？
有。
几个位格？
两个位格。
圣子有两个位格，
一个。
圣父有几个？
一个。
一个。圣灵有几个？
一个。
一个。圣子有几个？
一个。
一个。那行，圣子有没有属神的位格？有没有属人的位格？几个？两个。圣子有两个，圣父一个，圣灵一个，几个呀？四个。是不是四位一体了呀？你看到了没有？就连这事儿啊，其实有问都不知道啊。也就我们台上摆了五个呀，你真分不清啊，你真不清不清楚是哪个啊。这就表明一件事，这就表明一件事，表明啊，我们爱主吗？爱，但主是谁呀？不怎么认识。哎呦，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说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哪个是你妈呀？不认识啊。这种其实这种爱的话呢，其实就是啊，这种爱的话呢，其实就是自我的爱，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想象的爱啊，你想象的我爱上帝，并不你真爱。所以说爱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什么基础上呀？
认识
神的顺服神叫做真顺服，认识神的爱神才叫做真正的爱。所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这个两个都要建立在这一个的基础上啊。但是我们中国教会其实呢，从九几年开始到现在为止，这几年好多了，真的九几年一这个大概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教会是反理性的，是反智主义的。也就是说呢，教会大家一来教会，从那个门一进来的时候，就把这一块呢放在家里头了，就不往来带啊。带来的这有啥呀？这俩啊，带来的。所以教会里面就强调，我们要顺服顺服顺服的好，我们顺服顺服，我们要爱爱爱好，我们要爱爱爱好了，回家了，顺服也不会顺服，爱也不会爱。所以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啥不会顺服，为啥不会爱啊？不认识。所以你要说这样，咱们坐在一起，咱们学习学习，认识认识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是怎样的，有几个位格，他的神性怎样，柔性神性怎样，人性怎样，对吧？他的属性是又是怎样的，他的创造是怎样，他的预知是怎样的。你学这个呀，大家说这个我们不想听啊，我们不想听。所以很多教会呢就是这样。过去呢，我们老家那边教会呢就有这种风气，就流行了什么呢？他们特别会评道信徒啊，普遍信徒都会，那是因为就有些带领人是这么带领，他们会评道，就是评价啊。他们把道呢分为两种道，一种叫做，我在你们这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他们会评道啊，在他们眼中的道有两种，一种叫做生命的道，一种叫做
知识
的道。啊，一种叫做生命的那个知识的道，你像我们这么学习啊，在他们眼中就叫做啊知识的道啊。然后呢，如果今天我们来讲道的时候说哈利路亚啊，上帝祝福你们，大家就阿门，这叫啥道啊？生命的道啊。然后呢，我们再做个见证啊，神多爱我们，深爱你们，你们也爱上帝，对吧？啊，如何如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阿门阿门阿门。哎呦，大家真的是情绪很高涨啊，这叫什么道呢？生命的道，这是他们的观念。那你说这他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喜欢什么道啊？他们不喜欢听知识的道，喜欢听生命的道。这中国教会普遍的问题，你会发现三十年下来之后呢，大脑里面一片空白，啥也不知道，啥也不认识啊，就是对神的就是不认识神，圣经也没怎么看过，也没怎么明白，也没怎么学习过。所以呢，没有这一个，光强调这两个，最后你会发现这两个对于你来说就是口号，就是空的。 回了家就会变的啊，在人面前能装一装，这两个东西能装一装，一回了家自己最知道自己的情况了，对吧？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爱也没了，顺服也没了，哎，来个人还能装一下，一到自己的时候，哎呦，软弱呀，软弱呀，软弱了。就是你对这两个东西啊是空的啊，有没有这个壳呢？有，但里面是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教会呢少了一样东西，不喜欢一样东西，要开除了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很好的运用这个理性来认识上帝，基本上很少使用。我说好就好在这两年呢，大家开始懂得坐下来啊，搞上3天的培训，5天的培训，拿个本拿个笔啊，咱们从头到尾的好好学习了什么叫神人二性，什么叫三位一体，对吧？什么叫做神的预旨、神的预定、神的主权、人的责任，开始懂得思考了，也就这几年才开始的，开始懂得思考，开始懂得学习了啊。你要是放在几年以前，真的像我们这种讲道人根本就在教会里站不住脚啊，所以除非你来了之后呢能够啊，说要干什么呢？就是这种很奋心的把大家这个情绪给调动起来啊，又是哭又是笑啊，又是这个啊，结束的时候那个情绪很高涨，是这种的，觉得这个就好了。但你会发现回家那个都是空的啊。所以呢，大家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的顺服和爱要建立在哪里啊？认识的基础上，你不认识就不会顺服和爱，你说的顺服和爱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啊，唯有在这里。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的话呢，就是要不停的学习，参加这个教会要做培训，教会要按部就班的学圣经、学真理啊、学神的话、学认识上帝，需要学习啊、你不想学习你还想荣耀上帝，基本上不可能。这就跟一个小孩子说我不想读书但我想考清华大学，请问有没有可能啊？没有。你不想学习你还说我想过荣耀上帝的生活，那都是假的，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连什么叫做罪除去了没有都搞不清，对吧？老救我到底死了没有呢都搞不清，那我们怎么荣耀上帝？你说我们怎么来走成圣的路？这条成圣的路我们都是搞不清楚的路，那你怎么能够做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不学习，不学真理，不学圣经，不学习的话，你想荣耀上帝基本上不可能啊。那你以为说我肯定能啊，对吧？我只要好好祷告就能了呀，啊，我功课提升叫胜负，我做一个好人就行了，那是你以为的啊，那是你以为的，那并不是真正的，那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说一切的顺服哈要建立在哪个基础上呀？认识神的基础上。所以还是要认识神啊，还是要认识神，需要学习啊。大家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一般就绝大多数都讨厌学习的，孩子也不喜欢学习，成人也怎么样了呀？不行，就是觉得学习是个痛苦的事情啊。我们觉得学习是个痛苦的人，但其实学习是上帝给人造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荣耀的事情。你看，你只有这样了，你才能够这样，然后你才能够表达出来，才能够完成人生的时候目的什么呀？荣耀神啊！不然的话呢，根本就。根本的连步都迈不开，就这个道理。好，这是我们对2章7节的一个理解。那现在呢，我们对2章7节上帝所造的人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总结这么几句话，大家要记得。第一个呢，就是上帝造人造了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呀？内在的和外在的。第二句话，上帝造人内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认识神、顺服神、爱神，外在的目的是为了把内在的顺服爱给他怎么来表达出来。第三句话，上帝既然造了人的内在和外在，那就表明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也重要啊，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也重要。第四句话，这个一定记得了啊。第四句话，从2章7节开始，一定记得，从2章7节开始，只要是有关人的事儿啊，从2章7节开始往后整本圣经当中，只要是有关人的事儿，就包含这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啊？内在的和外在的。我再说一遍，从2章7节开始，只要是跟人有关的事儿，就包含这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啊？内在的和外在的。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也重要。这个架构要建立起来，你才能看得懂后面的圣经。这个架构没建立起来，后面的圣经我们就会乱，混乱不堪啊，就会变得乱七八糟啊。 啊，这个要记得。我们刚才讲了四句话，哪四句话呀？第一句，上帝造了人，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啊？内在和外在。第二句话，上帝造人内在的部分是为了让人认识神、顺服神、爱神。第三句话，上帝造人的外在的部分是为了把内在对上帝的认识、顺服和爱给他表达出来。第四句话，从二章七节开始，只要是有关人的事儿，就包含着两个方面，那两个方面，内在的部分和外在的部分。这个记住了没有？啊，要记得啊。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教会，教会跟人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有。那教会是不是有两个方面？有两个教会啊？那两种教会啊？内在的教会和外在的教会。内在的教会就叫做无形教会，外在的教会叫做有形教会。无形教会的建造重要不重要？重要，耶稣亲自建立的。有形教会的建造重要不重要？也重要，这是上帝借着使徒、借着门徒们、借着我们所建造的。所以内在的重要，外在的也重要。有形教会的建造每一步都很重要，你不要以为说啊无所谓，不无所谓，各位啊。啊，这一间教会有形教会建造也很重要，就是这样。啊，这是我们大家通过二章七节开始大家记住了几个原则。那从二章七节记住了这些原则以后呢，我们到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就看到神和二章七节造的这样的人开始相处了。怎么相处呢？立了约，立了法，约强调关系，法强调责任。我们就说了，只要是论到人的事儿，就包含这两个方面，那两个方面啊？
关系。
嗯。刚才不讲了吗？从二章七节开始，只要和人有关的事就包含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呀？内在和外在呀。好了，那请问约是和人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啊？有啊，这不是和人立的嘛，对吧？既然是和人立的，那就包含了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内在和外在的，对吧？内在和外在啊。哎，那法呢？是不是也是和人有关的呀？既然和人有关，就包含这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内在和外在这两个方面啊。啊，外在的是什么呀？就是内在的给他表达出来的那一个记号啊。这个外在也是内在的给他表达出来的记号。所以你看，法就是两种法了，内在的法和外在的法。约有两种约了，内在的约和外在的约。外在的是记号，表达出来的是记号啊。好了，现在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了四个方面啊，约的内在性和外在性，法的内在性和外在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段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约的内在性是什么呢，外在的记号又是啥呀，法的内在的法是啥呀呢，法表达出来外在的记号又是什么呢啊，这接下来我们要来思考的这四个方面啊，有了二章七节为基础，我们能够准确的理解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准确的理解了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就能够准确的理解三章一到七节啊，准确的理解了三章一到七节，就能够准确的理解马太福音的四章一到十一节，耶稣这一生所做的啊，就是明准确的理解了耶稣所做的，我们才能够开始来了解我们在亚当里的改变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改变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啊，是这样，所以这个基础很重要。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休息一下。